天父上帝，我们向你献上感恩和赞美，特别是我们主日教会一同在查考马可福音的时候，主，求你带领我们到加利利，带领我们到耶路撒冷，带领我们到骷髅地，使我们能够得见我们的主，何其的传道授业，何其的医病赶鬼，何其的虽然知道在耶路撒冷要面对被捕。面对屈辱，面对十字架的那种的死亡，他仍然毅然前往。主也让我们面对，门徒们，哪怕是12个门徒们，何等的愚顽，就像今天我们一样，耶稣要被钉十字架之前，门徒们仍然在争论，到底谁坐在左边，谁坐在右边，到底谁最大？主啊，所以求你开恩，可怜我们这些罪人，使我们真正谦卑，使我们真正破碎，使我们真正能够甘心乐意的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主。谢谢主，祷告仰望交托，奉耶稣基督的圣灵，阿门。
阿门。
好，弟兄姊妹，这样我们就看到第七章。第七章这就特别讲到，法利赛人和文士的错误我这样我们就简单的看，有法利赛人和几个文士从耶路撒冷来到耶稣那里聚集他们曾看见他的门徒中有人用俗手没有就是没有洗的手吃饭法利赛人和犹太人都遵守古人的遗传若不仔细洗手这个就不吃饭。从世上来，若不洗漱，也不吃饭，还有好些别的规矩他们历代举手，就是洗杯罐铜器等物。法利赛人和文士问他说：“你的门徒为什么不照古人的遗传用素手吃饭呢？”这样我们看到法利赛人就特别强调古人的遗传。耶稣说：“以赛亚指着你们假冒为善之人所说的预言是不错的，如经上说，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什么意思呢？他们遵守规条，哪怕是遵守律法，但是他们心里没有爱主爱人的心啊，心却远离上帝。他们将人的吩咐，人的吩咐也就是古人的遗传，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第八节说，你们是离弃上帝的诫命啊，举守人的遗传，又说你们诚然是废弃上帝的诫命，要守自己的遗传。耶稣就特别举个例子，摩西说要孝敬父母，又说咒骂父母的必致死他。你们倒说，人若对父母说，我说当奉给你的，已经做了个二百，就是贡献给上帝了。以后你们就不容他再奉养父母，这就是你们承接遗传，废了上帝的道。你们还做许多这样的事，所以我们对这个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一个错误是什么呢？我们认为文士和法利赛人高举律法，其实不是的。他们是高举人的什么遗传啊？这个遗传就是塔木德了。所以弟兄姊妹，是主我们看到法利赛人的问题法利赛人的问题不是高举律法，其实正如此处耶稣所强调的，他们是废弃上帝的诫命，要守自己的什么遗传他们是反律主义者所以亚当夏娃从堕落的时候就是反律主义者当然我们。永刚导给大家讲，我们也登在上期的简讯上，律法主义和反律主义是一丘什么之貉，都是自己做主，都是靠自己，行自己眼中看为善的事情。好，然后我们再看，所以他们高举古人的遗传，也就是他们祖传的对圣经，尤其是对律法的解释也就是所谓的塔木德。我们看到耶稣的指责。耶稣就明确地指出了法利赛人和文士的问题，什么意思呢？过分高举古人的遗传，那就是说古人的遗传是可以尊重的，但是不能够高过圣经就像今天我们高举圣经，不管是加尔文的，奥古斯丁的，如果与圣经明确的教导不合，那么我们也是不能够效法的。所以我们就看到。而且耶稣明确地指出来，不光是他们的教导有问题，行为有问题。耶稣说，你们的心却远离我，所以这是一个心态的问题。当然，心态的问题也体现在他们的侍奉的方式上，就是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 你比如说很多啊，教会不讲神的律法，就说基督徒不要这样，不要那样。但是如果你不按照神的诫命去教导，你光把自己的想法，哎，基督徒不能参与政治啊，基督徒不能喝酒啊，基督徒这个夫妻不能够手牵手啊。当然，这些都是人的传统，我们可以理解，可以尊重，但是不能够当作是神的律法加在弟兄姊妹的身上啊。所以耶稣这儿讲得非常清楚，说拜我也是什么枉然的啊。所以从这段经文中，我们首先摆正的是我们的心态啊。其实我们在方法上要合乎上帝的标准，否则我们不仅是自以为是，而且我们也把自以为是的标准硬加在别人身上的。然后我们看到耶稣还举一个例子，耶稣在此处不仅以众人熟知的十诫为规范，强调当孝敬父母，这当然是十条诫命里面的，哎，又说迷行律啊。今天我读这个大家如果你喜欢这个神学的发展，你特别这个读这个香港中文神学院香港中文神学研究院林荣宏博士写的《基督教神学发展史》四卷本，写得非常好啊。华人神学里面没有别的书，就是这四本啊，《基督教神学发展史》。然后他又提出了场所的迷行律啊。林荣宏博士在这个翻译迷行律的时候，他就特别说是公迷律法，哎，公迷律法。Civil society 是指公民社会啊，所以我们也可以翻成迷行律，就是民法和刑法。当然有的人翻成是迷失律，翻成迷失律就有点错误了。所以迷行律中也讲，咒骂父母的必致死他。但是我们在圣经上只看到一个例子啊，所以呢，有的这个圣经上规定的刑罚呢叫天罚。天罚是什么意思呢？人不能够定罪，或者人找不到证据，但是你逃脱了上帝的审判，逃脱了人的审判，你逃脱不了上帝的审判。你比如有的人给瞎子领错路的必受咒诅，你给瞎子领错路，瞎子也不知道谁领错的，但是你给瞎子领错路的人定不了你的罪，上帝必要定罪的。好，我们看到啊，在改革宗神学中，我们强调十诫是道德律的总数啊，这种总数是以是以基本原则的形式出现啊，十诫就是十大原则，迷行律那是十诫为总数的道德律中人与人之间关系，迷行律是关于人与人之间关系，啊，这个礼仪律呢是关于爱上帝，我们如何敬拜上帝的，具体的解释和应用，这种解释乃是以案例法 case law 的形式出现，案例法不能直接使用，啊，必须用横平的方式，叫 equity，equity 有的人翻成公义，我们不懂了，这是英美法系中的横平法。从中得出普遍适用的原则，然后才能用在具体的案件和问题疑难问题的判断上。这就是教会历史上著名的什么叫决疑术啊 ，casuistry 强调人根据律法进行判断的能力啊，这是我们今天很多人缺乏的啊。我就底下给大家举个例子啊，你就看到啊，圣经中案例法的解释范例，我们看《申命记》啊25章4节，牛在场上踹骨的时候，不可拢住他的嘴啊，此为什么？案例法就是牛啊 ，in such a case， 牛在场上踹骨的时候不可拢住他的嘴啊。然后你就看到这个保罗面对的问题，难道我们没有权柄靠福音吃喝吗？就是我们全职传道，难道不能够收取弟兄姊妹奉献吗？哎，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你看保罗就说，就如摩西的律法上记着说，牛在场上踹骨的时候不可拢住他的嘴，难道上帝说挂念的是牛吗？哎，保罗引证案例法，但是他没有直接使用，所以这个迷行律和礼仪律都不能直接使用。从不能直接使用的角度讲是废除了，但是从这个其道德原则上来看呢，仍然是可以借鉴的啊。我们看保罗的方法，哎，保罗就可以开始解释了。保罗就说，不全是为我们说的吗？分明是为我们说的，因为耕种的当存着指望去耕种，打场的也当存着得粮的指望去打王打场。所以保罗强调这个案例法对我们也适用啊，这个案例法不光是牛的，其中的原则对我们也适用，然后用常识论证这样解释的合理性。你看保罗说，我们若把属灵的种子撒在你们中间，就是从你们收割奉养肉身之物，这还算大事吗？啊，若这个上边当然讲的是打场的应当存着指望去打场啊，底下又讲继续论证，说别人在你们身上有权柄，难道我们就没有权柄吗？继续论证，他强调自然界是这样，别人也这样做， 难道我们这样做就没有道理吗？哎，你看保罗论证，啊，然后我们就底下再看，说你们岂不知为圣事劳碌的，就吃殿中的物吗？伺候祭坛的，就分领坛上的物吗？啊，这当然在利未记中有规定，主也是这样命定，叫传福音的靠着福音养生。哎，保罗就把这个命题，把这个疑难问题什么解决了。那保罗再次强调类似的事情，并认为主也是这样命定的。最终得出的是普遍性的原则，就是传福音的靠福音养生。啊，对不起，鼻子有点过敏。啊，这就解决了他所面对的问题。他所面对的问题是什么呢？他说，传福音的当然可以靠着福音什么吃喝，啊，所以面对疑难问题的时候，哎，保罗引证迷信律，但他引证迷信律的什么呢？是作为一个案例法，作为一个解释和应用的。好啊，然后我们看下一段。啊，下一段，耶稣又叫众人来对他们说：“哎，你们都要听我的话，也要明白，哎，耶稣是我们的教师，从外面进去的不能污秽人，唯有从里边的乃能污秽人。”啊，这个地方是指精神上、思想上，弟兄姊妹一定要知道啊，这不是指单纯的物质性上食物，你不能说我吃死猪死肉啊，死啊阿狗阿毛的。我不会污秽我的身体吗？你当然会污秽你的身体啊！但是这个地方是指灵魂上的。底下我们再看，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耶稣离开众人进了五次，门徒就问他：“这比喻什么意思？”啊，你看门徒要开小灶的。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也是这样不明白吗？岂不晓得凡从外边进入的不能污秽人，因为不是入他的心。”哎，所以弟兄姊妹，你一定要知道，耶稣这样呢，不是说饮食律就废除了，不是说你吃肮脏的食物也不会污秽你。耶稣讲的是心灵的问题，这非常清楚啊。因为不是入他的心，乃是入他的肚腹，又落在茅厕里。这样说，各样的食物啊都是洁净的，就是洁净的食物是洁净的。比如说人从人里面出来的，那才能污秽人啊。因为从里面，当然又是讲人心里了，恶念了，苟合了，偷盗了啊，已经讲了这么多，这一切的恶都是从里面出来，才能污秽人。弟兄姊妹，你千万不能在这段经文里去讲，哎，保罗讲了，耶稣讲了，食物啊没有洁净的，不洁净的，不干不净吃了没病，那你就不会洁净了。因为这地方讲的是心理，讲的是精神和灵魂，讲的是和身体没有直接关系，甚至和食物也没有直接关系，从心里出来的是指我们的恶念的啊，所以一定不要从此得出来说，哎呀，现在基督徒了，我们是基督教的啊，食物没有不洁净的，也不是这样。好。耶稣对众人的教训，犹太人特别注重饮食方面，遵守有关食物洁净与否的律例啊。这个方面，大家翻到利未记啊，11章1到47节，整个的一章。啊，耶稣对他们强调外面的食物不能影响人的灵命，就是外边的食物啊不能够影响人的灵命啊。所以我们就看到，文士和法利赛人讲：“哎，你不洗手啊，你就是犯了故人的遗传啊，你就是上帝所不喜悦的。”他们就把外边的洁净和灵魂的洁净联系在一起啊，但是啊，耶稣就说，从圣经启示和常识的角度而言，不洁净的食物确实能影响着人的身体健康，但是是从耶稣所强调的，唯有从里边的乃能污秽人。值得注意的是，啊，是从耶稣并没有向众人仔细解释，他确实是因材施教。并没有把自己的教导硬塞给别人，正如他所自己强调的一样，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啊。然后当然门徒就特别有受教的心啊，为了我们有更多受教的心。耶稣对门徒的教训，耶稣责备门徒的无知啊，你们是这样不明白吗？今天我们对于圣经和耶稣基督的教训很多方面也是不明白，所以说求主开我们的心窍，也赐给我们谦卑受教的心，能够互相教导，一同学习，一同长进，啊！此主耶稣所强调的是什么呢？与其像众多犹太人那样极端注重外在的洁净，啊，外在的洁净也是好的，但是更加注重内在的洁净，啊！耶稣在此处所要求的，并不是要废除上帝通过摩西所启示的律法，而是强调律法的精义和属灵的见识，啊！不管我们怎样解释饮食律有效无效，我们始终都要知道，首先，上帝的话语对于我们都有教导性和指导性。啊，其实外面的饮食和我们的灵命没有直接的必然的关系。 外面的饮食和我们的灵命没有直接的必然的关系。不能说你吃洁净的食物，你的身体健康，但是并不意味着你的灵命也健康了。第三，饮食与基督徒的生活有关系，与我们是否在基督里得救没有直接的关系。基督徒每个人都要本着自己的良心去行，不要在吃的问题上互相指责论断。所以保罗在罗马书中讲，守主日的是为主守的，吃的人是为主吃的，因为他感谢上帝；不吃的人呢，是为主不吃的，也是感谢上帝。所以在这些与救恩没有直接的必然关系，与基督徒的生活有关系的，我们是有良心的，什么自由的。好，然后我们就看到一个外邦女子的信心，这地方很难，耶稣从那里起身往推罗西顿的境内去，进了一家，不愿意人知道。那耶稣就是应当是说耶稣是独自独处的，却隐藏不住，他想隐藏住，隐藏不住。当下有一个妇人，他的小女儿被污鬼扶着，凭着耶稣的施酒来匍匐在他脚前。这儿特别强调这个妇人是希利尼人，也是什么外邦妇人。属叙利腓利尼族。他求耶稣赶出那鬼，离开他的女儿。耶稣对他说，让儿女先吃饱。耶稣没有说不管别的，说有个先来后到。所以说救恩首先临到犹太人，你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耶稣首先是在犹太人中间显现。耶稣的信徒和门徒首先都是犹太人，然后再照顾外邦人。所以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这个地方是一个比喻，耶稣绝对没有骂这个妇人是狗，耶稣就说他们现在在甚至在旧约时期，甚至在耶稣直接传道的时期，耶稣没有特别到外邦人中间传道，只有到了这个使徒行传第二章的时候使徒行传第一章讲从耶路撒冷犹太权力撒玛利亚知道什么地级。那妇人回答说，主啊不错，但是狗在爪子底下也吃孩子们的碎渣儿。这都是比喻的妇人也没有说我就是狗但是哪怕是狗也要吃孩子的碎渣儿。耶稣对他说，因这句话你回去吧，鬼已经离开你的女儿了。你看到哪怕这个外邦人苦苦求耶稣怜悯，耶稣也怜悯他了。他就回家去见小孩躺在床上，鬼已经什么出去了。这个地方第一点我们讲到耶稣的独处，耶稣独自来到此处，没有门徒陪伴，他想有独处的时间，不愿意人知道，但是却隐藏不住。我们看到耶稣的回答，使徒强调妇人是一个外邦人。此时我们一定要知道，救恩还没有大规模的临到外邦人。我们必须明白，上帝的救恩和道理是有一定的阶段性的，我们叫渐进启示。因此使徒保罗也强调，在耶稣基督到来和圣灵降临之前，外邦人与上帝的圣约和律法这些祝福是无份的所以我们在讲以弗所书，以弗所书的二章十一节到十三节也讲，所以你们应当纪念，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是成为没有受割礼的这名原是呢凭人手在人肉身上成为受割礼之人所欺的。你们那是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主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上帝。但是当耶稣基督降临，尤其是五旬节之后这个你们从前远离上帝的人，如今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以亲近上帝了。第三，难解的话使徒耶稣所说的话有些难解的。他当然没有直接说那妇人是狗，但即使是比喻性质的话，这肯定与这个妇人有关，并且这个妇人也明白这话不好听，所以这个妇人直接讲狗在爪子底下也吃孩子们的碎渣欧斯真这是一个解经家，他就说当时的回答的确令人失望，但是他并非永远拒绝给施恩给什么外邦人就是这样了。好，然后我们再看和外邦妇人的坚持，耶稣的怜悯临到这位大有信心的坚持性的外邦妇人，他的女儿得了释放。我们能否承认自己在上帝面前地位的卑微啊？能否在卑微中继续仰望上帝的怜悯啊？可当然上帝最大的怜悯就是把救主耶稣基督也赐给我们外邦人。当初西缅在圣殿中见到婴孩耶稣的时候就宣告，主啊，如今你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兄弟兄姊妹， 福音传到我们中国人，福音传到外邦人，这是上帝特别的什么恩典。好，然后我们看到啊，底下一个啊，聋子听见哑巴说话。现在很多人讲到神迹奇事的时候呢，啊，认为神迹奇事就是帮助人的。弟兄姊妹，对不起，神迹奇事的主要目的不是帮助人的。啊，神迹奇事的目的是见证上帝、见证耶稣的，大家一定明白这个事情，啊，所以你就看到这儿啊，有一个人带着耳聋舌结，耳朵聋啊，舌头也是哑巴啊，耶稣这个医治他，你就看到耶稣医治耳聋舌结的人，这就应验了圣经中所说的话，什么意思呢？关于弥赛亚的到来，啊，旧约圣经中如此预言：旷野和干旱之地必有欢喜，沙漠也必快乐，啊，又像玫瑰开花。哎，弟兄姊妹，底下就讲的说，你看，那时瞎子的眼睛必睁开，聋子的耳必开通，瘸子必跳跃上路，哑巴的舌头也能唱歌。这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弥赛亚的到来，必然伴随着神迹什么？哎，奇事的，啊，这个神迹奇事见证耶稣是弥赛亚，但是见了这么多的神迹奇事，他们还不承认耶稣是弥赛亚，他们还要更多的神迹。那耶稣就说，这是一个淫乱和败坏的时代，啊，所以啊，这是大家一定要明白，耶稣所行的神迹奇事，不仅仅是怜悯人，不仅仅是对人有用，更重要的是，他是弥赛亚的记号的。啊，底下我们往下看，在第八章，啊，喂饱啊4000人，啊，有的是五饼二鱼。啊，喂饱啊，5000人，但是这儿的不是五饼二鱼啊，这就说你有多少饼啊？是7个饼，又有几条小鱼，所以这不是五饼二鱼，那就说明啊，耶稣在他啊接近3年的公共服事中，很多时候大规模的群众聚集啊，你比如说这个啊这个啊5000人啊，或者这儿4000人啊，我们就知道当时是数的男丁，连上家人，连上孩子。啊，大概在乘3或者乘4，啊，4、4、4、16，啊，大概1到2万人，啊，当然是很大的聚集了，啊，耶稣也特别怜悯他们，啊，然后我们来看，啊，请大家看到解释，啊，我们往下看，说关于食物的神迹，啊，在6章30到44节是五饼二鱼的神迹，其实相仿，啊，很多地方是重复的，那很多人讲，为什么重复呢？重复是学习之母。啊，现在我们人啊，光想听新鲜的，光想听稀奇古怪的，啊，我最近有看到一个心理学家讲，他说不管你做工匠，还是你做学者，甚至你作为一个人，你今天吃早饭，明天吃不吃早饭？明天也吃早饭，后天吃不吃早饭？也吃早饭，所以不断的这些重复的动作，反倒是我们生命的根本。如果说哇，我今天吃早饭了，明天后天我就不吃早饭了，那你就完蛋了。啊，所以说现在很多人呢违背常识，不喜欢重复的话。我们知道对观福音有重复，旧约圣经、新约圣经中也有重复。那越是重复的地方，说明这些教训或者有关的教训是非常什么哎重要的。好，啊，这个食物神迹说明食物的重要性啊，当然也说明耶稣对众人的什么关爱。我们看法利赛人求神迹，法利赛人求神迹，他们不满足于耶稣已有的神迹。二是在耶稣已有的神迹之外，另外求神迹，啊，所以说你就看到啊，这个耶稣就说，这时代为什么求神迹呢？我实在告诉你们，没有另外的神迹给这时代看。耶稣已经行了神迹，耶稣当然不是说没有任何神迹啊，耶稣说没有另外的神迹给这个时代看啊，耶稣不是可以的行神迹奇事的，啊，现在很多人信主的。啊，很多人要求教会啊！你看人家这个教会，你看人这个牧师行很多神迹奇事啊，这些都不是合乎神的心意的啊。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神的话来的。我们看第三，所以说很多人所求的不是人心的改变啊，尤其不是悔改之心。在目前教会中，很多人也是这样，求主怜悯我们，赐给我们什么悔改之心啊，不能仅仅是。啊，吃饼得饱，所以门徒的欲望啊，门徒们还是不明白啊。有些时候说，哎，我不明白，啊，牧师也有不明白的时候。哎，门徒在耶稣身边也有不明白的时候。说耶稣基督要他们防备法利赛人的教，哎，他们就认为，哎呀， 是不是因为我们没有饼啊？他们总是往食物方面想啊，所以说，嘿，这些门徒一开始啊，真的是也是很世俗的啊。求主开我们的心窍，使我们真正明白圣经的什么教训。好，我们来看啊，伯塞大的瞎子啊，他们来到伯塞大，有一个人带着瞎子来求耶稣摸的啊，耶稣拉着瞎子的手领他到村外，就吐唾沫到他眼睛上，按手在他身上，问他说：“你看见什么了？”他就抬头一看，说：“我看见人了，他们好像树木，并且行走。”你看，这是耶稣的第一步医治，啊，他能够看见了，看见人了，但是他看见人的时候不清楚，啊，然后第25节，随后又按手在他眼睛上，他定睛一看，就复了原，样样都看得清楚了。哎呀，你就知道，耶稣有的时候医治的时候，有的时候不用涂抹，啊，有的时候用方法，有的时候一下子就完全得医治了。有的时候分两步走，啊，这些方面我们没有什么别的说的，因为他按己意行做万事。上帝医治我们，感谢上帝；上帝不医治我们，感谢上帝；上帝借着医生医治我们，感谢上帝；上帝借着医生又借着祷告来医治我们，感谢上帝。啊，到底上帝用什么方式？这个他凭己意行做什么万事？我们不能够给上帝画一个界限，画一个疆界的。所以我们就看到瞎子看见。这也是凸显耶稣是弥赛亚，啊，这些外在的神迹，首先不是满足人们肉体的需要，因为这样的需要无穷无尽，而是首先为了见证耶稣是基督，耶稣运用不同的方法实行医治，匪夷所思啊！你不明白，我也不明白，因为这是神迹什么启示？瞎子的两度看见，第一次看见我看见人了，他们好像树木并且行走；第二次看见都看清楚了。我们这些自以为眼睛明亮的人，是否把人看得好像树木一样呢？啊，所以希望我们弟兄姊妹啊，尤其是在小组中，啊，我们首先不是学习理论，也不是学习神学，啊，甚至也首先不是说，哎，我们把圣经查考得清清楚楚。小组是什么？首先是 fellowship， 首先是我们彼此认识、彼此相爱、互相体恤啊。当然，我们也归回圣经啊，也归回真理，在真理中彼此相爱，在相爱中学习什么真理啊。但是彼此相爱。团契是放在什么啊？第一位的。然后我们看到啊，彼得认耶稣为基督。耶稣和门徒出去，往该撒利亚菲利比的村庄去。啊，该撒利亚菲利比啊，这个地方就是纪念凯撒的啊，是菲利比一个村庄。在路上问门徒说：“人说我是谁呀？”啊，耶稣做调查，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伊利亚，有人说是先知的以。”你看。耶稣在世的时候，对耶稣是基督是谁众说纷纭。你又问他们说：“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所以说，不管别人怎么认识耶稣，我们每个人都需要认识耶稣。耶稣就觐见他们啊，不要告诉人啊。就是这个阶段呢，啊，耶稣并不是让人高举他啊，宣扬他啊，就是基督，因为他的时候还没有什么到。接下来我们就看到啊，耶稣复活升天以后，特别是五旬节之后。啊，门徒们不管是在耶路撒冷啊，还是在撒玛利亚，还是在其他地方，竭力证明耶稣是基督。就万事都有什么定期。从此，他教训他们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啊，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啊，过三天复活。”你看，耶稣在他们承认他是基督以后，就特别把钉十字架的信息告诉他。但是弟兄姊妹要知道。不光是钉十字架的信息，关键是第三天什么复活的。所以说，如果我们不讲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不对；如果我们不讲耶稣的复活，也有偏颇。耶稣明明的说这句话，哎，彼得不高兴，彼得就拉着他，拉着他是拉住他，劝他啊，劝他就说：“哎，你不要这样想啊，不会这样，啊，事情不会这样。”耶稣转过来看着门徒，就责备彼得说：“撒旦，我们要深自警醒。”本来彼得是被上帝重用的，啊，彼得是受圣灵的人感动说话，彼得是代表众使徒说话，但是忽然之间他又软弱了，他又挣扎了，他又被撒旦使用了，所以啊，哪怕我们是加尔文，哪怕我们是路德，哪怕我们是汤姆士，我们也应当谦卑、警醒、谨守，啊，一不小心我们都会犯罪，都会堕落的，啊，所以撒旦退我后边去吧，啊，什么意思呢？因为你不体贴上帝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 所以这个地方，我愿我们在小组中、在教会中、在各样事工中，我们都要安静祷告。上帝的意思是什么？于是叫众人和门徒来对他们说：“若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弟兄姊妹，你看，舍己是什么意思？舍己不是说不吃不喝、不要身体自杀，舍己是舍弃我们的意思，体恤神的意思。大家特别记下来，因为很多人把舍己就当做我不要钱。我不要房子，我砸锅卖铁，这不就是舍己了吗？不是的，你要按着神的意思去行。就像耶稣在克西马尼园讲：“父啊，倘若可行，求你把这苦杯挪开，不要照着我的意思，唯独照着什么？你的意思。”真正的舍己，不在于你穷，穷人也不一定舍己；也不在于你富，不在于你兴盛，不在于你在逆境和顺境，在于你有没有体贴上帝的意思。他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这个地方这个生命的，在希腊文中更多的我们翻译成是灵魂。凡要救自己灵魂的，必丧掉灵魂；凡为我和福音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灵魂。人就是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现在很多人，包括我们很多基督徒，有的时候，哎呀，看到人家吃了。存款了，工作了，没有时间读经，没有时间祷告，没有时间参加教会，那什么意思啊？就是赚得全世界，就是想，哎呀，我更富足了，我工作更好了，我换个房子，我更多存款，我退休了以后，我就可以信主了，我就可以做主工了。这个呢，在本质上都是要赚得全世界啊，但是一不小心，可能要赔上自己的什么灵魂，赔上自己的生命的，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凡在这淫乱和罪恶的时代，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子在他父的荣耀里，同圣天使降临的时候，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什么意思呢？不得救的，所以使徒保罗说：“我已得着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不以福音什么为耻的。”弟兄姊妹，从这个角度来讲，真正信主的人，应当公开的为主做见证。当然，你公开到什么程度，另外一回事。但是最起码，你可以传给你的家人，传给你的朋友。如果从来没有人知道你是基督徒，我想要画一个问号了。好，对于耶稣是谁的说法，所以我们就看到每个人对耶稣都有说法。但是关键，我们的说法合乎圣经吗？你看到他人对耶稣三种说法：施洗的约翰，是伊利亚的灵，是先知里的一位。但是我们必须知道。哪怕耶稣在世间的时候，对于他到底是谁，众说纷纭。今天正是因为耶稣是谁这一问题的回答，世界上有三大宗教。犹太教认为耶稣是拉比。当然，现在的犹太教其实他们认为耶稣是假先知的。这个我们要知道。基督教当然我们认为耶稣是上帝的儿子，耶稣是基督，耶稣是三位一体的上帝的这个第二个位格。这个伊斯兰教呢？他们也会认为耶稣是个先知，耶稣是个教师，耶稣是个宗教和道德典范，但是他们不承认耶稣是弥赛亚，当然也不承认耶稣是上帝本身的。所以说，对于耶稣基督是谁，直接划定了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这是全世界最活跃的三大宗教啊，佛教了，这个印度教了，儒教了，这些都是不活跃的。全世界，你比如说中东最活跃的是什么？犹太教。当然也包括伊斯兰教，在美国，在欧洲，伊斯兰教很活跃基督教好，门徒对耶稣的认识，彼得的回答是：“你是基督。”使徒们主要的教训就是拿撒勒人耶稣是基督。那弟兄姊妹，圣经首先两大传统，第一个是希伯来传统，第二个是希腊传统。哇，怎么还有希腊传统？因为新约圣经就是希腊文写成的。大家一定知道新约圣经就是希腊文写成的。当然希伯来传统和希腊传统最好意思说什么呢？是先知传统和使徒传统。因为教会就建立在先知和使徒的什么根基上。先知就是特别强调耶和华和律法。所以弟兄姊妹，这样我们就看到先知特别强调耶和华和律法。那这个使徒特别强调什么呢？使徒就特别强调基督和福音，大家你要牢牢的记住。底下我们就看到很多经文，我们不给大家一起读，但是你看到使徒行传5章42节，他们就每日在圣殿里，在家里 不住的教训人，传耶稣是基督。啊，使徒行传第九章证明耶稣是基督。然后使徒行传十七章啊，耶稣就是基督。使徒行传十八章啊，然后就讲证明耶稣是基督。啊，然后包括哥林多前书第十章打磐石就是基督。加拉太书里边讲到啊，这个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啊，成了有荣耀的盼望啊。包括哥罗西书啊，这样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不管是在使徒行传里，还是在教母书信中。啊，使徒们一个核心的信息就是竭力证明耶稣啊是基督的，啊，包括这个约翰一书里面反省耶稣是基督的啊。底下我们再看，好，弟兄姊妹啊，这样我们就看到，再稍微往上一点，啊，谢谢，啊，彼得受到严厉的责备啊。今天如果你要责备别人，撒旦啊，那别人说，哎，你怎么骂我是撒旦啊？耶稣说彼得是撒旦，彼得不是撒旦，什么意思呢？就彼得那时候被撒旦使用，啊，彼得被撒旦使用的标记是什么呢？他体贴人的意思，不体贴上帝的意思。所以弟兄姊妹，有的时候如果我们不体贴上帝的意思，只体贴个人的意思、别人的意思、体贴人的意思，我们不知不觉我们也被撒旦什么使用了啊！求主怜悯我们。这彼得虽然大有圣灵的感动，是上帝重用的仆人，是使徒中非常显赫的弟子，但他也常常说些冲动，甚至错误的话。所以耶稣责备他啊，并且指明啊，我们就看到原因是什么呢？体贴啊，你不体贴上帝的意思，体贴人的意思啊。所以说，我们要唯愿我们常常在祷告中、在教导中、在团契中，到底上帝的意思是什么啊？第五节，他背起十字架跟随主啊。对于基督徒而言，最多的功课啊，就是跟从上帝啊，跟从耶稣舍己，背起十字架跟随耶稣。三大理由，第一个理由说，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上吊生命，啊！凡为我和福音上吊生命的，必救掉生命。第二个现实性的考量，就是说你赚得全世界，有什么益处啊？赔上自己的性命。第三个永恒性的考量，你凡是在这淫乱罪恶的时代，把基督和基督的道当作可耻的，最后是下地狱，不被上帝说什么认识的。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背起十字架跟随耶稣，啊，我们有这三大理由。但是怎么背起十字架跟随耶稣呢？我就给大家举出四个方面的考量。第一，你要背自己的十字架，什么意思啊？要面对自己的苦难，啊，很多人不愿意面对自己的苦难，总是想上帝把苦难拿走。耶稣有没有面对苦难？啊，保罗有没有面对苦难？保罗甚至讲啊，我的身上有一根刺，三次求主啊，主都没有拿走。啊，第二个，真正的十字架，真正的十字架是顺服上帝。遵守上帝的诫命，为义受苦。有的人一受苦，啊，就说我又背十字架了。你背的不是你自己的十字架，你背的不是基督的十字架，你背的是啊，基督旁边还有一个贼，尤其是没有悔改的贼啊。这个方面我们要警醒谨守的。第三个，在心态上要甘心乐意、无怨无悔。如果我们为主受苦、背十字架的时候，啊，我们像个苦瓜一样。那也不蒙神的喜悦，所以耶稣说，你们为义受逼迫的时候，应当高兴什么？欢喜。第四，承认我们自己的软弱，啊，完全靠上帝的恩典，不靠自己的血气。千千万不要讲，我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我愿意为主寻道。千万不要在上帝面前夸口，啊，应当更多的讲，啊，主啊，有谁软弱？我不软弱的，啊，不叫我遇见试探，救我脱离凶恶。连耶稣基督也强调，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将这苦杯什么挪开的，啊，所以我们不能够靠属血气的人的勇气啊来承认、来背十字架的啊，要承认自己有软弱、有挣扎。好，我们就看到第九章，啊，第九章这是著名的啊，耶稣的登山变相。我们看几节，我们不特别看，因为特别长。耶稣又对他们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啊，有人没尝试味以前，必要看见上帝的国大有能力临到。哎，有人在没尝试味以前，到底指什么时候啊？第一，肯定是有人在没尝试味以前，有人在没尝试味之前，就是指当时的门徒，尤其是使徒们，啊，他们在没尝试味、没有死之前，就看到神的国大有能力降临。啊，这个方面两个解释，一个解释就是说，五旬节的时候。上帝的国大有能力的降临，彼得站起来讲道，有3000人啊悔改受洗， 当然也是指主后70年圣殿被毁，也是神的国大有能力的什么领导，离经叛道，甚至把耶稣基督都钉上十字架的这个犹太人的教会已经成了贼窝就完全被上帝被基督什么审判摧毁，这都是神的国大有能力的领导底下我们会有解释。好，底下我们看解释经文我们不一一看，那上帝的国领导。说耶稣宣讲的主题就是上帝的国度。说耶稣下监，约翰下监以后，耶稣来到加利利，宣讲上帝的福音，说日期满了，上帝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啊！这是马可福音第1章14节15节。在他复活之后升天之前，他向门徒重点传讲的也是上帝的国度。他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什么呢？讲说上帝国的事，当然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知道，上帝的国度指向上帝的统治，从本体的角度而言，上帝的国度始终存在，上帝始终是权力的治理权力的大君王，所以耶稣也讲，没有父的旨意，一个麻雀也不会落在地上。但是从堕落的角度而言，罪人不承认上帝的存在，当然也不承认上帝国度的存在。你看诗篇14篇第1节讲。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他们都是邪恶，行了可憎恶的事，没有一个人行善。当然，他们有眼无珠，他们被这个世界的神蒙蔽了什么心眼。第三点，只有当我们重生得救，上帝开我们的心眼之后，我们才能真正看见，并进入上帝的国度。所以，耶稣在约翰福音第3章3节第5节说：“你们若不重生，就不能够见神的国；你们若不重生，就不能进神的国。”所以耶稣就把重生，也就是圣灵开我们的心眼和这个得见，并进入神的国直接联系在一起，所以说得见并进入神的国，不是我们死后升天，不是耶稣再来，关键是我们重生的时候这一点大家思考，为什么呢？因为很多人说，哎，上帝的国就在天上，上帝的国等耶稣再来的时候，上帝的国等死后升天国了，不是的，关键是重生，因为耶稣讲的，你们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我们若是重生，就能见并进入神的国。抱歉，我这个鼻子有点过敏。好，因此此处耶稣所说的“看见上帝的国大有能力临到”，指的是向大量的人，乃是指向大量的人悔改信主。这是发生在五旬节圣灵降临之后。我们就看到《使徒行传》2章30、40节、41节。彼得还用许多话做见证，劝勉他们说：“你们当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时代。”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多少？3000人的。当然，神的国大有能力的领导，这是指神恩典的国度。悔改信主，我们就进入上帝恩典的国度。耶稣登山变相，和使徒凸显的是耶稣超自然的大能。在对观福音中。我们都提到这一重要的历史事件所以说非常重要。弟兄姊妹，登山变相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耶稣虽然道成了肉身，但他仍然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上帝。他隐藏了自己的荣耀，他并没有放弃自己的荣耀，他隐藏了自己的荣耀。所以，当他以大能的形式显现的时候，也没有人挡得住他。耶稣甚至讲："我有权柄把命舍了。"我也有权柄把命拿回来，哇！只有上帝才能做到这样，所以说，耶稣虽然是上帝成了肉身，但是耶稣一直是上帝，永远是上帝。他隐藏了他的荣耀，他隐藏了他的权柄，但是绝是不是说耶稣就丧失了权柄，丧失了荣耀。耶稣登山变相，圣经通常用山作为上帝向人启示他自己的地方。我们知道，在摩利亚山上。亚伯拉罕用以撒献祭，上帝向他显现。创世纪，西奈山上，上帝向摩西和以色列人显现，颁布律法。在何烈山，上帝向以利亚显现，安慰他。所以，摩西和以利亚是什么呢？是律法和先知的代表。因为摩西他和以利亚离世的方式不同寻常，摩西独自一人消失在茫茫大山之中。申命记最后一章。以利亚则是被上帝用火车火马直接接走的。说二人同时出现，摩西代表律法，以利亚代表先知，说明二者都为耶稣做见证。 啊，也就是罗马书上讲的，由律法和先知为证啊，这个方面是这个解释。好，门徒的回应啊，彼得、雅各和约翰是三个和耶稣最亲近的门徒啊，是耶稣特别挑选出来的，可以说是门徒中的核心小组。三个人看见这番奇异的景象，他们既不明白，也不知道当怎样行啊。彼得就贸然冲动的说：“哎，搭三个帐篷，一座为耶稣，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当然，耶稣这样登山变相不是没有意义的啊，其意义也在事件本身中体现出来。什么意思呢？就是为耶稣本身做见证啊。所以底下讲，从云彩中代表上帝的同在，传出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和对于门徒而言，最重要的不是为上帝、为耶稣做什么。彼得说：“啊，我为耶稣，我为你建个帐篷。今天啊，我为耶稣建个教堂。”啊，我为耶稣建这个，建功立业，扬名立万。对不起，这可能不是最好的服事。啊，最好的服事是什么？顺服上帝的诫命，耶稣的教训，顺服神的旨意。我们不要把自己的意思当作是神的意思，更不要把自己的意思凌驾于神的意思之上。啊，因此圣经中强调，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什么献祭，顺从胜于供养的什么自由。就像在这个弟兄姊妹中间啊，在长老会中间啊，如果我们祷告以后达成共识，哎，大家都服从啊，服从的不是说服，不仅仅是服从人，最重要的是服从上帝在我们中间显明的意思。好，我们看到耶稣的嘱咐，耶稣嘱咐门徒在他没有复活之前，不要把登山变相这样的事告诉别人。啊，但在耶稣复活之后，这可以讲，因为复活可以讲啊，世人这地方不是这个世人，世界的人，世人对他身份的种种肤浅的猜测一扫而空，啊，不管是登山变相，还是神迹奇事，都不如复活那样显明他至高上帝的权能。弟兄姊妹，最大的神迹，最大的外在的神迹，是耶稣从死里复活啊！大家记住。最大的内在的神迹，是我们也从死里复活。我们怎么从死里复活呢？我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圣灵使我们活过来，所以我们享受的也是复活的生命。这样，弟兄姊妹，大家看到，最大的外在的神迹是耶稣复活了，最大的内在的神迹，我们在基督里也得着复活的什么生命。好，所以我们就看到耶稣自己宣告：“有人夺我的命去。”没有人啊，对不起，这个前面加一个梅字，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把这个梅给去掉了啊，请文林加上没有人啊，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啊取回来啊。使徒保罗强调耶稣的复活，说罗马书一章第一开始，按圣上的灵说啊，因从死里复活，你大能显明他是上帝的什么儿子。我们看门徒求教，文士为什么说以利亚先来呢？那文士当然是指经学家嘛，经学家这是指马拉基书，马拉基书的第四章啊，5节到6节，看呐，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已先，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弟兄姊妹，你一定要知道，不是以利亚再来，以利亚如果再来的话，就成了轮回了，那成了印度教了、佛教了，不是了，这是指有以利亚的先知精神的，那使徒约翰、使徒约翰就是有先知以利亚的灵。啊，也就是他有以利亚的先知精神，可使徒约翰所代表的就是以利亚的灵，他来为弥赛亚的到来唤醒人心。可惜啊，以色列人不认识他啊，希律王把他杀死了啊。即使耶稣这位真正的弥赛亚来到世界上时，世人也没有做好准备，当时的犹太人也不接受他为弥赛亚。可见，但是上帝的计划必须执行啊！主耶稣为了完成上帝的计划，毅然决然地走向十字架上的。受死的什么俘虏。好，底下我们就看啊，患癫痫的孩子啊得到医治啊，耶稣到了门徒那里啊，耶稣在山上登山变相啊，他下山看见许多人围绕他们啊，又有文士和他们辩论啊，众人一见耶稣就甚稀奇啊，大家也不管文士的辩论了啊，就跑去问他的安啊。耶稣问他们说，你们和他们辩论的是什么？这个不管了。中间一个人回答说：“父子，我带着我的儿子到你这里来， 他被哑巴鬼扶着，无论在哪里，鬼捉弄他。啊，这就是这个做父亲的人啊，也不关心啊，这个文士和法利赛，文士和这个耶稣的门徒们辩论什么，最关心的是什么？我的儿子怎么还没有得医治啊？还没有得释放呢？为什么你的门徒就不能够啊，使他把鬼赶走呢？所以父亲的心呀，要出直面来了啊！这个父亲就把一切都打断了，把耶稣的话也打断了，不要讨论那个了啊，就是要看看我儿子的事啊！所以我们可以理解。好，底下我们来看。啊，然后我们就看到底下的啊，我给大家的一些讲解啊。耶稣下山面对问题，啊，弟兄姊妹，我们华人教会常常讲，上山学习，上山祈祷，啊，下山建造，下山传福音。没有上山的学习，没有上山的祈祷，我们就没有知识，我们就不能安静。啊，没有下山面对世界，面对问题，那我们学了，我们领受了，我们自我感觉良好有什么意思？可耶稣不仅在山上变相展现天的。啊，展现这个啊，展现这个他的荣耀啊，不是天，展现他的荣耀啊，也再次下山面对世界的问题和挑战啊，尤其是门徒的不解，他不仅为他们解惑，耶稣也亲自向他们示范如何服侍啊，耶稣亲自向他们示范，哎，这样赶鬼，啊，施主面对的问题非常尖锐啊，这个人的儿子被哑巴鬼附身，他请耶稣的门徒赶鬼，但是耶稣的门徒也努力做了。结果非常令人失望，却是不能把鬼赶走，那耶稣的名当然也受到亏损了，这当然使人怀疑耶稣的教导和耶稣的权威啊，啊，耶稣的感叹和示范啊，耶稣感叹的是啊，这个不幸的时代啊，不幸的时代，我在这里要到你要到几时呢？我忍耐你要到几时呢？啊，所以说我们就知道耶稣是受苦的什么仆人，但耶稣本身没有回避问题，而是直接面对问题，把我带到。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吧，啊！耶稣在一番问话之后，亲自吩咐那使人聋哑的鬼离开，事就这样什么成了。所以耶稣面对问题，耶稣直接解决问题，啊！此处涉及到的信心，啊，此处涉及到的信，啊，可能并不是因信诚义的信，因为此处没有涉及到认罪了、悔改了，啊，此处谈及的信，更多是一般性质的信任问题。啊，当然，对耶稣基督的信任也涉及了对弥赛亚的信。人与人之间，若是彼此缺乏信任，确实很多事情都不能进行。其实，在神迹奇事方面，似乎这种信任也是需要的。在第六章谈到耶稣回到自己的家乡，啊，家乡里的人不仅不信任他，还厌弃他。圣经中就特别谈到耶稣在那里啊，不能行什么异能，为什么呢？差异他们不信，差异他们不信任。啊，根本不信任耶稣啊，就往周围乡村教训人去了。然后我们看到服侍要付出代价啊，门徒就说：“为什么我们赶不走呢？啊，为什么我们不能赶他出去呢？”耶稣就特别强调祷告啊，而且根据古老的经文要禁食祷告。所以我们在服侍别人之前啊，尤其是面对比较重大艰难的事项，我们一定要通过祷告来寻求上帝的旨意，并且要穿戴上帝所赐的全副什么？军装的。好，最后一段啊，是耶稣教导啊，十二个门徒啊，他们离开那个地方，经过加利利啊，耶稣不愿意人什么知道啊，耶稣不是群众运动领袖，耶稣不是说人越多越热闹，耶稣经常自己独处。第二个呢，耶稣经常单独教训门徒啊，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自己和上帝啊在一起是非常重要的啊。另外，我们传福音给别人啊，带领别人。尤其是带领愿意跟随我们、愿意向我们学习的人很重要，啊！所以我们看到，于是教训门徒说：“人子要被交在人手里，他们要杀他。被杀以后，啊，过三天他要什么复活？耶稣最重要的强调的是复活啊！底下我们再看啊，我们直接看到这个啊其中的解释和耶稣教导的事工啊。耶稣最重要的是教导门徒啊。今天很多人，哎呀，你看主恩教会啊，这个牧教导太多了。”啊，这个方面呢，啊，不喜欢牧者的教导，一个是我们牧者要反思啊，我们装备预备不够啊，不体贴人心，没有圣灵的恩膏啊，这个我们牧者我们是要行的。弟兄姊妹说，哎呀，王牧师，你这次讲的我没得到造就，哎，谢谢你提醒我，感谢主。每个牧师长老分享的时候，我们都这样，哎呀，你讲的好，感谢主，归荣耀给上帝。二是因为很多人没有受教的心，只想治病得宝啊，有的人喜欢新奇的教训。所以说求主怜悯，使我们有一个受教之心啊，真正成为耶稣的门徒。第二个啊，耶稣教导门徒复活之事 啊，所以说耶稣开始把最重要的教训教导门徒。最重要的教训是什么？耶稣被抓、被杀以及最后复活之事，门徒听不懂，而且也不敢问。啊，所以说弟兄姊妹，门徒有两大问题，哪两大问题呢？老师讲的你听不懂，第二个呢，听不懂你就问啊，听不懂还不敢问啊。所以现在很多弟兄姊妹也是这样，听不懂还不敢问。啊，求主开我们的心窍，使得我们既能够听懂，啊，也求主赐给我们谦卑之心。听不懂的时候就大胆的什么求问。第三个啊，门徒争论的是与耶稣的教训。门徒们不仅不关心耶稣的死活，耶稣说我要死，我要复活，还在那里争权夺利，一路上彼此争论谁伟大。在家庭中、教会中，啊，大家争论谁听谁的，啊，谁是老大，啊，谁是第一，啊，谁最厉害，这个往往不知不觉就是属下去了，啊，甚至中了魔鬼的什么诡计。使徒耶稣宣告一个伟大的真理：若人愿意做首先的，他必做众人幕后的，做众人的用人。啊，为了说明这个真理，啊，耶稣用个小孩子做一个比喻。你看，为我的名接待一个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凡接待我的，不是接待我，乃是接待我呢，差我来的。啊，弟兄姊妹，我们接待小孩子，接待软弱的，接待挣扎的，接待新来的，啊，接待闹意见、接待有脾气的。感谢主，我们越是接待那些不堪的人，越是靠着神的心意去接待他们，我们越是蒙上帝祝福的。小孩子没有地位，没有权势，接待小孩子给自己带来知识麻烦，没有任何益处。所以主耶稣基督特别强调，接待这样一位小孩子就是接待主了。啊，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5章讲到很多地方，说这个饿了你给他吃，渴了你给他喝，做客旅的留住，给赤身露体的人提供衣服。啊，有人把做得病做监牢去告诉他，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的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弟兄姊妹，基督是什么？基督徒要靠谦卑和爱心来征服世界。啊，我们要做善事。啊，我们要把让耶稣的光照在人的什么面前。好，我们看到耶稣六个特别教训。第一个啊，不抵挡我们的就是帮助我们的。啊，我们要有宽阔的心胸。啊，不要尽量的不要排斥别人。第二个，凡因你们属基督，给你们一杯水喝的，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不能不得赏赐。说弟兄姊妹，我们侍奉中哪怕没有多少的资源，啊，就是给那些侍奉上帝的人提供一杯水啊，比如说我们就看到，啊，应当是布拉圭，啊，南美一个国家，啊，传道人啊，这个宣教士有些需要啊，我们长老会马上开会啊，我们就决定啊，拿出1000美金来奉献给他们，哎，不多啊，不多，这是一杯水。啊，但是上帝也纪念啊，包括弟兄姊妹平常看着那些劳苦传道的、治理教会的，给他一杯水、一杯凉水、一杯热水，上帝都纪念。啊，第三个，凡是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这大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扔在海里。基督徒生活中最忌讳的是什么？就是绊倒别人，尤其是绊倒那些刚刚信主的小子，人家刚刚信主，刚刚来我们教会，所以不要摔下，你这不懂那不懂，这不对那不对。要用百般的温柔去接待，要用百般的温柔去接待新人，接待不信主的人，接待刚刚信主的人，啊，不要把我们领受的恩典当作骄傲和论断的资本。好，啊，底下讲的，倘若你一只手掌心跌倒，就把它砍下来。当然不是说真砍下来，是什么意思呢？需要严肃的对付自己的罪。啊，第五个，啊，在那里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要知道地狱的什么可怕的。啊，最后一个教训，盐本是好的，若失了味儿，可用什么叫它再咸呢？你们里头应当有盐，彼此和睦，要有盐味儿。什么叫盐味儿？盐味儿就是攻克己身，彼此相爱的门徒生活。啊，只有这样的盐味儿，才能带来彼此之间的和睦，才能使得基督徒的群体生活成为互相欣赏、互相帮助、互相成全的甜蜜体验。我们的小组有没有甜蜜呀？有没有温柔啊？啊，有没有温暖啊？小组里不是说，哎呀，谁最能征善辩，谁最懂得神学，谁最能唱歌，谁最能查经，要看谁最有爱心啊，谁最有温柔啊，谁最有那个帮助别人啊。啊，所以加尔文在讲基督教教要义的时候，有几处讲到我们与神相交，与基督连结，甚至弟兄姊妹圣徒相通，要有甜蜜的。但是这个甜蜜呢，首先要撒盐的，用盐调和，要有温柔，要有忍耐，要有智慧，更重要的是盐是献祭的时候撒上的。 和盐要有舍己的精神，要有舍己的精神，好吧？感谢主啊！今天我就给大家讲到这些啊，看看大家有什么提问有什么讨论的，或者有什么补充的，好吧？好，大家有没有我们会这个把这些发给大家，其中有两三个错别字为您或者我们改过来就发给大家，好吧？大家有没有问的？接受长老，你有没有要补充的？对。
没有，没有。
立新长老呢？他不方便说话。
我也没有，谢谢。
永刚长老有没有补充的？
我也没有，没有，谢谢王博士。
我们就不一一道明了。我们请这个建树长老为我们祷告，好吧？
亲爱父神，我们怀着感恩的心来到了你面前，主啊，当我每次打开你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就感恩因为你借着你的话语，你打开我们的心，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真正能够明白你话语的真意我们感谢你让王牧师这次的预察能够对所有带领的同工，所有对你话语愿意追求的弟兄姐妹都有造就也求主真是保守所有的小组的同工，保所有帮助所有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在查考、在带领查经的时候，主，我们真是能够有一个谦卑受教的心，我们也能够像玛利亚一样，主啊，我们首先我们自己愿意在耶稣的脚前领受他的教诲，好让我们真是能够按照我们所领受的宝贵的真理，我们也能够也能够按照主你所赐给我们的能力、赐给我们的恩赐，我们能够做一个按时分粮的人。我们能够把你的话语跟我们弟兄里面分享的时候，主我们能够传讲的清楚明白不谬讲你的真理，帮助我们真是能够在我们在带领查经的时候，主我们真是能够守住你话语的规模，也帮助我们在团契里面，在小组的团契里面，主，我们真是能够有从你带来的丰富的爱心，主，我们能够在团契里面，我们享受主你的爱丰富的在我们当中也帮助我们能够做一个愿意用我们的言行来见证你的人，主，你保守我们赐福给每一个小组帮赐福给我们每一个人纪念王牧师纪念所有的同工在你面前所摆上的纪念也保守我们你在我们手上你赐给我们的赐给我们的功我们也知道在我们心里面动了这善功的必成全这功你会亲自来保守带领让每一个小组都能够一起有陶祖喜悦的长进，保守我们今天晚上散去的脚步，保守我们这一周生活的脚步。感谢主，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感谢主。好，方便的话，我们打开视频。